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是跌的比较重的一天。其实不仅是今天，因为今天是周五，已经是11月21日了，而且刚好面临了一个时间窗，这时间窗是小雪。就明天的话11月22日时间窗小雪啊，在一般在时间窗的附近呢，比较容易出现高点低点，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变盘点，大涨啊或者突然大跌啊，这个都是比较有可能的。那正好在时间窗上啊，踩在这个点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幅度大的一个下跌。那这个下跌的话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不是特别的陌生，因为不会说觉得哇，这个下跌是不是说特别的出乎意料或者什么的。其实之前跟大家聊过，在之前一段周末视频当中跟大家聊过，就是说我说你说注意啊，就是说当时教的是那个比个心啊，就是比个心的那个故事里面跟大家讲，我说一定要注意，像这个像上证指数啊，走到这里它先上涨对吧，先上涨了一段，上涨以后我重新画一下啊，首先说是上涨，然后呢震荡举手，然后怎么样呢，比个心，你看一旦比完心以后的话呢，它特别容易下跌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规定俗成的一个公式，就是上涨震荡举手比心，比心完了以后就下跌。因为它的背后的本质呢，它是属于双背离，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走成的一个小级别的背离，和这边日级别的背离和周级别的背离在同一个点出现共振，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调整。然后调整多少呢，其实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看了就忘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还是把当时的这个11月8日的举手比个心对吧，这一个视频找给大家看一下。你发现啊，这个当时我举例子举了个中证1000的，因为为什么举1000呢，因为其实大部分人的持仓和1000还是比较接近的，要么和2000比较接近，和上证50接近的不多啊，就几乎不大会有人手里全仓银行的，这种比较少见，就是陆陆续不是这个赛道就是那个赛道，或者这个小票那个题材啊，所以说和1000和2000可能会匹配度会更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不就是这么走的吗，是完全一样的啊。我说到这里呢，也会有多少呢，会有6到8个点左右总资金的一个回撤，6到8个点左右啊。实际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跌下来呢差不多啊，就是从这个高点下来，就从这个高点下来到这里呢跌了多少呢，6.89 6.89，其实向下的话呢空间呢还可以再有一点点啊，虽然我这么说看听起来挺残酷的，但是还可以，就极限的空间呢还可以再有这么一点点。不过呢作为小票来说的话呢，在这个月11月份应该来说是本轮牛市以来最惨的一个月，没有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轮牛市从2024年9月份开始的牛市当中，以月级别的 K 线来说最多的一根，也就是说在4月份的时候跌了 4.44。就虽然这个4月份的时候有出现了一个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的一个超级大暴跌，但之后呢大部分又收回来了，因为它跌的比较早啊，所以说最大的一个点月，以月 K 线为准，它也就跌了 4.4 几。然后包括说在就过了这个公历年元旦之后的连续的大跌是 3.74， 就是月级别。那么这个11月份呢已经跌了 5.85 了啊，所以说目前为止，因为还没结束啊，还有一周时间，目前为止的话只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月 K 线稍微大了点，就是因为实体呢应该理论上没有那么大，它应该会被收回去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就变成这个全年当熊牛市以来就是最大的一个跌幅了啊，实际情况下应该是不大现实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心里是有预期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11月份我们主要的策略就是搜打撤，就如果你是短线的应该秉承一个点，就是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做短线的别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量是往下退的，所以说在这种量往下退的过程当中，你短线完全可以放弃。那你说还有涨停板的呀，你说不是还有这个概念的吗，不是叫抗日概念吗，什么概念对吧，今天又变成汉奸概念了是吧，这个一直在变的，这个其实没有意义的。因为就算说在今天这种大跌的环境下，它还是有33个涨停板的，涨停板是总有的，不可能有哪一天是没有涨停板的，没有这种行情总有涨停板。所以你不是说去到 跌到这个程度，说我来质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方法不对还是什么不对，那这个是肯定是傻了啊，他就是行情不好，就很明显的，因为我们做玩的是个概率游戏，对吧？那么在这个里面搜打车模式，第一个另外一点就是短线超短线超短线你可以不做，然后或者说你就搜打车，你搜到就你搜一下，搜到多少物资是多少物资，打不过就快点跑，就马上往车里点跑，不要到最后啊一刀子下来的话呢，你连自己背包里的东西都掉了啊，之前的东西都掉了，那就反而不划算。另外呢，就是要不就是全往价值去撤，往价值撤呢也有好处，就是在这一轮里面其实论说消国政价值的话，其实回调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说实话它还算是比较有限，跌的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掉下来以后啊，国政价值的二十线附近，你看它实实在在其实打到的吃到的刀子只有这么一根，也就 1.94 也就两个点，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就回调幅度还是比较可控的。包括这里边如果看大盘价值的话，它其实回调都是比较可控的，你和其他的一些不管说是微盘啊这种来比的话，一根就可以顶掉你很多了，四点几的一根，对吧？包括说1000和2000这种都是超大的刀子，而且是连续的啊，不大一样。所以说往价值方向去呢，会不会跌到也会跌到，但是的话呢，总体来说对于全市场来说是有超额的，这一个呢希望大家去理解一下，这种呢是一般是基金操作的一个思路和思维，它的思维不在于说是说你看这个跌我避过了，你看这个涨停板我拿到了，并不是如此，而是在长期以来是不是能够长期稳定的去跑赢市场。跑赢市场分成两个，一个是跑赢基准指数，比如说跑赢一些跑赢1000啊，跑赢500，跑赢沪深300，对吧，类似这个。另外一个点的话呢，是可以和中位数去比一比，对吧？那如果说你能长期跑赢中位数，长期跑赢300，只要长期哦，我说的是长期，就一年下来都一直是在跑赢的，就跌的时候你比别人跌的少一点，涨的时候你比别人涨的多一点，或者涨的时候你跟上都可以，只要是这样子的话，时间长了以后，那你的曲线就会比基准曲线会来得好。如果基准曲线是这样走的，那你的曲线有可能你一开始是跟着它的，然后跌的时候少跌一点，涨的时候稍微多涨一点，稍微多涨一点，那一样的，就现在这个不是掉下来吗？那你这边也稍微掉一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一年是这样子，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以后，第一个最大的优势，这种模式呢，最大优势就是稳定性高，因为作为指数来说，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对吧？那我不需要说我考班级100分，我只需要比班级中游好一点，我中等偏上，我一直处于中等偏上，但是在这个班级里面最后的人呢，他是会被淘汰掉的，因为这股市他是不留人的，因为赌博赌到最后总有人会被淘汰掉，那如果说人被淘汰掉了，那就他不在这个班级了，因为当然又会有新人进来啊，但是你永远只要保持在班级的中上游，但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和他拉的和基准指数会拉的非常开啊，这个就是长期赚钱的秘诀，我把秘诀都告诉大家了。这个只是说很多人看不上这个，希望说哎呀最好你看我最好呢今天拿个涨停板，最好呢这个所有的跌都避过，所有的涨都是自己的，这个呢就想多了啊，就没有这种事情的。因为如果说但凡有这种事情呢，就是那整个圈子里面比如说像各种基金经理啊或者什么样子啊，你去看看他们的一个操作或者说怎么样子，哪有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他不上天啊，对吧，没有这样子的这种的。除了说个别的有一些游资可能说啊多少倍每年多少倍每年10倍，对，你不管什么神话什么，他是他你是你，对吧，你不是他。好，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关于科技股的话呢，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说一般来说走成三寸头以后呢，有的时候它就会走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就一个跳空一个跌破，甚至把前期一个破位啊，会有这么一个动作，但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走坏。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走坏了就见顶了或者怎么样，它并不是的，就你看上去的头不是，但是它依旧会这么走啊，这个也在之前视频当中跟大家聊过的，就大家没注意，就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11月12号的视频，就如何看待本轮行情的一个位置的时候，这个都跟大家聊过，你看走到这里以后是不是这个 K 线，对吧，一样的跟大家画都画过的，就是这么走的啊，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是你走到这里也是正常这么一走。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是在时间的一个角度，就为什么要考虑时间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一轮行情真实的一个调整它大概是调整了多久， 一般来说的话呢，调整和上升波段呢至少要达到1:1的一个位置。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上升波段它的起点是在哪里。如果说做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就它是会有偏颇的，偏颇的点是在什么呢？它最高点在这里，最高点在这里，好像就是刚刚开始跌。因为这一点跟大家讲过，就是每一次呢上证指数涨跌的时候，之前也教过大家，就是板块轮动的一个法则，对吧？到最后一波呢，它总归会给你拉一下一些大盘股，就是像疲弱势大盘股在疲弱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非常容易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个起跌点，才刚刚开始跌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个股来说，它的高点陆陆续续的一部分是出在这里，就是在8月21号、25号左右，这个点就其实高点就已经出来了。还有一些呢高点是拖到了大概9月中旬左右，后面的话都是假的，就后面就变成纯结构性的行情，就一部分呢就是去抱团了那个算力，后来通过算力再去抱那个就是锂电啊，两波的一个抱团，包括了一些银行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拉抬，让整个指数呢看上就变成纯指数行情。当时跟大家讲了，其实理论上啊应该到这里以后啊它应该在这里去震荡，这个走上去啊是假的，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你看站稳4000点了，那我在微博里面也跟大家写了，也跟大家写清楚了，早上写的啊，就是说首先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啊因为流感了啊这个状况，然后另外就是所以前两天没有视频，然后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昨晚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数据啊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第一个失业率呢又高于预期的。非农的话呢，因为非农它其实本身是个环比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因为大家没有对非农抱预期，所以说看上去非农好像超预期的或者什么的，其实数据也都不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还是一个偏衰退的这种数据。但是呢美联储官员呢又是发言，就又是认为12月份就不用降息了。那12月份现在降息的几率就目前啊是非常的低，目前啊不代表说真实的到最后还是可能还是会降的，就是目前降息概率非常低，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基本面呢非常弱，但是利率呢又是维持高位的，这是一个最差的组合，对于股市最最不利的组合，就是这种组合，就明明基本面很差，但是就明明身体很差但还不肯吃饭，那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组合了。那所以说那我说当时因为市场呢处于看上去4000好像压力，但是个股的强度没有真正达到4000点，因为为什么，因为8月底以后整体是偏弱的，所以说一旦进入调整就会陷入恐慌，因为它的这个调整呢不是从现在开始刚刚开始调，它从这个点开始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调整期了，就有一些偏弱一点的板块，就是没有得到抱团资金青睐的一些板块，那么他们就已经开始在这里下跌了。所以说一般来说要达成这种级别的一个大暴跌，一般来说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情绪，这情绪就是一段时间不挣钱，亏钱效应越来越大，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然后最后开始炒作的东西越来越少，炒到最后开始炒无厘头了，没东西可以炒了，他就要开始酝酿这种东西出来了。所以这个跟大家讲过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话要等到这一轮下跌过后，那会有个反弹，就这里我们看一下，就这里下跌过，因为这个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的暴跌了，对吧，这是一个超级大暴跌呗。好，这种暴跌的话持续性很少的，很短的，就像这边暴跌一样，只要暴跌它就不会很快，就不会连续的就不会这样子崩盘，这个是不可能的，就代表它这是一个极端状态，它不会一直会持续。阴跌呢它能持续很久的，这暴跌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像这种大跌也都是一样，往往也就一两天。就这么连续一杀一个低开结束了，因为这个时候它乖离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它会有个返回原趋势的一个动作，它一个均值回归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边的 MACD 的话呢，以前也教过大家，就是说有的时候 MACD 在这个点我们来看到啊，出现了一个倒压嘴，对吧，这里是个加速， MACD 加速向下了，倒压嘴的状态，倒压嘴一般来说3天之内见低点，因为反过来正压嘴呢也是一样的，在这里你看到一个正压嘴高点，3天之内见高点，见高点以后它会快速回到起涨点，就是它会回到起涨点，这个也一样的，它如果就算掉下来3天之内见低点，快速回到起跌点，就是它会快速的会回去，会涨回去，就是会涨到这里，就是所以说在这里呢大家注意，就进入到快速大跌呢这个倒反而不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卖出点了，这也跟大家讲过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全 A 现在资金面其实还是优秀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纯资金啊，就是资金多少资金流入多少资金流出还是怎么样子，这个你不用去怀疑什么，就是钱多它就涨得多。那为什么会跌呢？只是有一部分资金撤出来，它又空仓了，它又割肉出来了啊，自然会跌。而且整个对于整个市场定价，它是谁来定价的呢？是情绪段的资金去定价的。什么意思？就是最最情绪化的资金，比如说我要在低位割肉了，我现在已经很低了，但是我还是往跌停板上把它砸下去了。当它砸到跌停板的时候，这个股票还没有卖出的所有的人同时都吃了个跌停板，对吧？它是以最情绪化的人的定价去定价的，所以它会变得非常的，就是跌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跌过头，因为它的涨的时候也会涨过头，就是它情绪化的我要去追那个涨停板了，和富中国涨停，对吧？会去追那个涨停，那么这个都是情绪化的，最最情绪化的人去定价这个资金的，而并不是说最理性的人去的。最理性的人他看着我这公司还可以，为什么今天吃个跌停？哎，有的时候这个不是你想的这样子的，因为不是你理性的人想的，而是非理性的人怎么想他就怎么走，短期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呢，如果说你持仓不在高位的，本来已经跌了不少了，主跌呢也已经承受了，那就没有必要低位割肉了。因为等到后面低位割肉以后，后面你感觉好了再追着他又跌，这样会双重打击，就要两边打脸，打了一边左边的脸，又再打一个右边的脸，对吧？像个通背拳一样，就先这个左边的脸先挨了两巴掌，就已经出血了，然后在右边的脸再一巴掌直接 KO 掉，这个就不大好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自己清楚啊，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板块，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非抱团板块的一些走势啊，就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些非抱团板块它不是从今天这个点是个起跌点，因为说到底它前面也没有怎么涨，这种就是非抱团板块，它的高点在8月26号，看到了吧？就是这些，其实它一直在跌，看到吧？医疗保健是在9月8号，差不多的，其实你说8月26号也可以。这两个高点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吧？之后其实一直在跌，这跌了一段以后开始情绪在这里开始加速了，释放了，医疗保健像这种，然后像软件也是，软件高点也是在8月26号出来的，然后一直在震荡下跌，没错吧？啊，就这个其实它已经调整了一大段了，仓储物流啊，证券啊，证券这里也是8月25号的高点，看到吧？然后之后是一路下跌，因为这些票啊，当然他们这些板块也逐渐的陆陆续续的去走向了一个偏这种空头的一个走势，叫航空也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出的高点，然后之后也是持续的一个调整，船舶也是，商业连锁也是，这些都是啊，都是在八月份出的高点。你会发现，其实整个市场当中至少有一半的板块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就是八月份出的一个高点，有一部分呢到九月份出了高点，就是因为有一些大票的一些上啦，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抱团的，像 IT 设备它就有抱团的，它就会轮到9月底出高点。但有一些呢就是在8月初出高点，就是一些小票在8月初就是高点了。有一些大票，核心的一些大票，就是一些报 ETF 的，他们就会把它报到这个9月份的一个高点去。啊，所以说它的调整呢，所以很多票的一个，很多的一些板块的一个调整，你仔细看一看就能够知道，要不就是索性没涨过的，从来没涨过，酿酒今年就没涨过。之外其他涨过的一些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节奏，就是很多都是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调整，要不就是震荡调整，要么就是有一些抱团的到9月份出高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大致的去把这个行情啊，可以这样子以时间的一个点，就这里我说的可能大家就没有听懂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月时间，我是达到大概1:1的一个时间，什么意思呢？我就怕我写的东西你看不懂，所以不放心，还是跟大家讲一讲，就什么叫1:1的时间呢？就如果说按照中证1000来说，是到它的很多个股的高点是在这个点上啊，所以说理论上说，如果说我们从起涨点，如果说我们起涨点在这里去算的话呢，大概这里我们来看啊，走了大概是多少呢？80个交易日是吧？80个交易日，所以说你也可以向后去推啊，多少个交易日？你大概去推一下，大概就能够知道。那差不多在12月的下旬左右就出来了。那为什么使用这个点呢？因为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起涨点， 这是起涨点，就这一个波段的一个起涨点。当然你说用最低点可不可以，用最低点也可以，但是用这个点呢也不是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真实的走势是这样子的，真实的走势，因为这里就快速下跌的它最终会全部抽回来嘛，跟大家讲过的倒压嘴嘛，对吧？倒压嘴三天之内见低点，然后快速回到起跌点，没错吧？刚刚讲过了是吧？好，所以这个跟大家讲过，所以这个没什么的。所以说这个点呢相对来说更加合适一点，但你说我不行，我硬要从这个点开始，那也可以，那就在这里面再拖一点呗，那就是12月的末，12月末到1月的上旬左右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它的1比1的时间，就涨涨一，跌跌也跌一，就只有1比1的时间点就到了啊。那么这里的话呢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这里是个楔形嘛，对吧？这楔形嘛，楔形呢这里整个回调的幅度啊，6到8个点左右差不多了，再往下面呢也跌不了太多了，因为很多个股位置已经挺低的了，再砸下去也砸不到多深了。那之后呢它就要反弹，反弹以后呢因为这里还没有背离，就是 MACD 没有背离，它的 MACD 没有背离，所以在完全没有背离的情况下呢理论上还有一刀，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左侧的低点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个右侧的低点，右侧低点呢可能要和这个上升趋势线这边会更加接近一点啊，自己反正心里面要清楚啊，就是说大概有多少跌幅，如果你觉得你能承受那就承受，因为有的时候那你就索性我就不承受，我就全部扔掉，但有的时候也会扔错，比如说像举个例子也会有一些机会，比如说像真光，对吧？如果说这两天刚好如果说一看哎呦盘面不行了，在这里11月份先把它扔掉，那你可能会错过20几个点，没错吧？这个也会有，就也有好股票。所以说策略最好的做法就是，如果你套策略是赚钱的，或者说能够持续跑赢市场的，那你就放着让它跑，这个是最佳的。当然这个是基金的思维，和个股个人可能不大一样，个人你就空仓满仓也可以。好，那最后有些新闻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先不说了吧。还有一个就是英伟达的那个鬼故事，那个东西看看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你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他们铁索连舟这个是肯定有的，第二个的话呢它里面有的东西说的也挺扯的，它有一些的付款还没有付到，比如说他因为他暂时还交不了货，那别人可能一开始不会有先有预付款，只是说先有订单而已，他说那以后这订单就消失了，那么神经病嘛，这一看就知道就是不知道写的什么个东西，就前后逻辑都不大对，那东西看看就得了。但是呢因为整个市场呢涨得高了，然后喊空的声音呢越来越多了，然后质疑这个AI 的也越来越多了，这所以说慢慢的呢就是只要有一个好像看上去还挺有道理的一个东西一发出来，那这大家一看不行了，因为它要完蛋了，这个 AI 彻底要完蛋了就会有这种那种的，然后一个风吹草动，然后本来要大跌的嘛，哗一个这个市场就有了一个由头嘛所以说就开始跌了，因为它本来就有很多东西本来就已经高估了嘛，你就要想它能估到什么三年五年，什么年盈利，咱们国内有些公司年盈利300亿，开玩笑啊，就一看就是开玩笑，就是它明显高估了嘛，所以说会杀一段。就科技股呢它有科技股的特征，大家以后注意，就科技股它贝塔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走势啊，它涨也涨得很快，它砸也砸得很快，就你先不要在涨的时候就觉得哇它一定这个就是未来，就一定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它的跌起来的话也可以跌到你家里都不认识，就很顺一瞬间30个点40个点可能就下去了，贝塔很大，就所以就传统的一些比如说现金流比较好的股票呢慢是慢，但是它还是能够缓慢的向上的，就是所以自己可以持股啊各方面我还觉得均衡一点，就是你全 all in 一个方向呢一大刀子吃下来一般人也顶不大住啊，说实话是这样子。好，其他的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再看看有什么特殊的新闻再跟大家讲吧，反正这总结一下的话也不用太过恐慌，就是就像我这里面写，就是不管怎么说保持好心态，投资是长跑，耐心种树是个王道，因为有很多的股票其实本来就不高，在这一下跌，因为市场下跌的时候它不大会逆势上涨的，作为主力的想法它也是会顺势给你洗一下盘，你愿意走那挺好的，就开门右转不留，对吧？它一样会是有这么一个动作，让市场自然的去洗盘去出清，也会有这种动作，所以说不用太担心的，到后面的话自然也会上来，就是还是记住最最本源的东西，就是这个市场进来多少钱 出去多少钱，你仔细去看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想什么这边国家队嘛跑啦，什么嘛怎么样子啦，这种胡说八道的，你不要去相信那种东西啊，没有不存在的，你也没证据，对吧？你有看得到吗？没有的啊，这个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更多的去，我们去理性一点，客观一点，就是牛市呢这种东西很正常，大暴跌很正常，牛市多暴跌，这里面也不知道多少次暴跌的，这里也暴跌，这里也暴跌，对吧？这里也暴跌，牛市多暴跌，一不小心它就会暴跌，这很正常。这熊市呢它多暴涨，熊市的话一般就是多反弹，它的反弹力度非常大，它的涨起来的力度非常大，它跌跌很久，涨得很快，两根瞬间就没了，两根就一个高开可以高开很多，对吧？它都熊市都是这种特征，它阴跌呢跌很久，阴跌的时候也会跟你这种超级大阳线，一根大阳线拔起来很厉害，一根大阳线拔起来很厉害，一根就没了，然后就慢慢继续跌，每天呢都在跌，跌呢也跌不多，每天都在跌，跌嘛跌不多，是这种。那牛市的话呢不大一样，它有的时候多暴跌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自己要学会去接受。好，那差不多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